近排咧有个嘅少少嘅政治新闻，咁咧系关于回应嘅。咁你知道咧，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好中意用握手去震慑对方。佢咧通常握手就将人哋拉过自己度拍人哋只手，即系证明咩啊？我系大哥，你系小弟，听话吓咁啊！佢即系捉住阿日本首相嗰只手就系咁样握嘅。咁咧，话说佢到法国嘅时候，呢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咧就见到佢来势咁凶咧。就首先預備定，就練定點握手。當阿特朗普握佢隻手嘅時候咧，佢咧就握翻佢，可能大家扯翻佢轉頭。大家見到張相係咁樣樣，緊緊唔放嚇，咁咧就鬥大力，咁啊顯示咧就係我哋係寸步不讓嘅啊法國人咁樣樣。啊，想藉住呢個少少嘅新聞咧，想帶出一個大嘅重點。啊，其實咧我哋有時個回應，有個有力嘅回應，都係好表示到我哋嘅立場。是很堅定的，即是不要被特朗普隨便真帶到你，這樣是一個這樣的回應。今天呢，我們看見是對福音的回應一個的表達。使徒行傳第十九章到二十章呢，是保羅的第三次的宣教旅程。我們通常知道保羅有三次的宣教旅程，咁一聽見嘅時候，我哋都中間好多嘅城市都唔知係啲咩嘅嚇。咁我就想大家今日咧重温呢三次嘅宣教旅程，等人哋第時問起你，保羅有三次宣教旅程去咗邊啊？咁你都知佢去咗邊係嘛？咁咧第一次宣教旅程咧，大家睇地圖睇到咧，就係佢先將福音傳遍咗土耳其。佢喺土耳其咧嚇，由塞浦路斯開始行咗一個轉嚇，咁喺土耳其，今日土耳其行咗轉，就主要係亞洲嘅地方。他第二次宣教咧，落第二個投影片啦。佢咧就去離開去完土耳其之後咧，就行入咗馬其頓，就開始去到歐洲嘅地方宣教。但係好特別，大家留意咧，第二次宣教旅程嘅結束咧，佢喺以弗所結束嘅。如果大家好似按今日所講咧，佢喺以弗所做下，突然間佢坐直航船，好似直航飛機咁，一直翻去耶路撒冷。當然佢又喺該撒利亞上船啦，就直過地中海就走咗。呢個係第二次嘅宣教旅程。第三次的宣教旅程呢，我们下一章了。第三次宣教旅程呢很有趣，他开先呢就直行过土耳其，陆路呢直飞回去以弗所，完成在以弗所未做的事情。而第三次的宣教旅程呢，主要是以弗所做中心，我们落下一章就看见了。他直铲过整个土耳其那么就去回以弗所，做回以弗所未做完的事，然后就兜回亚洲非洲呢就回来。我们上回头上面那张投影片。咁大家以後記得咯，三次旅程，第一次係去邊啊？土耳其喺亞洲，第二次咧馬其頓省就喺歐洲主要，第三次咧就主要都係圍住以弗所所講嘅。好啦，我哋拎走呢張投影片嚇，拎走咗咁睇大家嘅短期記憶有幾犀利喎。第一次去邊啊？係主要喺邊度啊？亞洲。第二次咧馬其頓省喺歐洲，第三次咧其實都係歐亞洲，但係以以弗所為中心。大家記得咯，對人嚟講，三次旅程，第一次土耳其之旅，第二次馬其頓之旅，第三次咧就係以弗所為中心，但係都係亞洲、非洲都行咗。喺十九章大部分都係講佢以弗所嘅旅程，喺二十章咧主要講成半章都係講保羅同以弗所長老嘅對話。咁其實我睇見以弗所一個好重要嘅地方。咁我哋重温到呢三次嘅旅程，第一次喺邊度啊？土耳其，第二次咧？第三次呢，咁大家知啦，咁我第時呢返到容易啲知道睇使徒行傳容易啲。咁我哋返去睇以弗所。係以弗所呢係亞細亞省，亞細亞就差唔多成個半個土耳其咁大嘅地方，係亞細亞省嘅省會。佢嘅人口係四五十萬人，你話都唔係好多啦，我哋馬鞍山都廿零萬啦咁。但係喺當時，如果住即係大家想像冇大廈、冇呢個嘅污水處理系統，住四五十人係唔簡單嘅城市嚟嘅。佢係一個好大嘅城市，差唔多係當時世界最大嘅城市之一。佢嘅露天劇院咧，大家睇下，有啲似我哋細個睇海獅嘅阿海威嗰個地方嘅，有呢張投影片可以睇到嚇。佢嘅露天劇場，大家估下要坐幾多人啊？呢個露天劇場。这个露天劇場可以坐25,000人，多过红馆的一倍的。所以看到一个大的城市，它里面有很多的，其实这个劇院就是在后面那半章就出现的了，就是保罗被人捉了进来这个捉不到，但是就在这个劇院，人们就纷纷扬扬要赶保罗走。 咁我哋睇见呢个城市一个好重要嘅城市，系一个咧罗马建立一个好大嘅城市。嗱，我哋再睇呢个城市嘅宣教之先，我哋睇一个抽远少少睇《使徒行传》一个好主要嘅主题。《使徒行传》一个好主要嘅主题就系犹太人啊，特别系以色列人啦。不过当时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主要剩翻犹太呢个支派，所以佢用犹太人嚟代表整个嘅以色列嘅民族。就系《使徒行传》一个好强嘅主题就系犹太人不断嘅抗拒福音。特別是猶太的領袖，不代表每個猶太人，但是猶太的領袖不斷抗拒福音。我們怎麼看到呢？首先我們在以弗所看得很清楚，這個是最後一次施洗約翰這個名字在新約聖經裡面出現。我們看見保羅在旅程第二次旅程完結離開了以弗所，他到猶太會堂很受歡迎，然後他第三次旅程一開始他直奔以弗所，回到去的時候聖經是這樣記載，我慢慢讀給大家聽。阿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，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，即是直航了，就来到以弗所，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，问他们说，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，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。保罗说，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？他们说，是约翰的洗。保罗说，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，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。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，一共约有十二个人。这个呢，今天是圣灵降临节，其实今天就是五旬节，简单简单地说，今天就是五旬节，因为是在复活节之后的即是四十九五十日，我们是五旬节。很有趣的，你看见呢，五旬节圣灵降临，今次好像五旬节的翻版，有十二个人圣灵又一次降临，他们是受完洗之后就圣灵降临。当然圣经也有哥尼流这个白夫长，他是圣灵降临在他身上，他才受洗的，才受水礼。所以呢，圣经的记载跟我们讲明呢，圣灵的降临和受水礼和人的信主是差不多同一时间的发生，不在乎水礼的前后次序。因为有时有些人是受了圣灵然后先受水礼，这里的人是受了水礼然后先圣灵先降临。所以讲明呢，有些教会就说不行，你一定呢受完水礼先至有圣灵降临，就用这个例子去讲。但不是的，因为哥尼流的例子告诉他，他受了圣灵先接受水礼。重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呢，当我们信那刻圣灵临到，我们用水礼去表征这件事情。我们知道呢，保罗在以弗所后来成就了很大的事情，我们慢慢去看到。但在这里看见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，就是犹太领袖渐渐失去了福音的机会。在这里我们看见施洗约翰最后的名字，最后一次出现。在这个对话里面有两句半，保罗察验到以弗所的信徒的信仰不够全面，他就问他们，他立刻察验到他们没有受到圣灵。咁佢哋话我都未听过圣灵嚟到，咁保罗又问佢哋受咩洗，佢哋回答系约翰嘅洗。保罗就解释约翰洗礼嘅意义。保罗喺第四节话：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，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。嗱，喺呢度首先注意两个字啫，咁长嘅经文只有两个字，就系、是、百姓呢两个字。施洗约翰嘅洗礼就要话俾百姓听，你哋悔改等候耶稣。百姓呢两个字咧，原文就是 Laos， 即是我们今天用 lay 这个字， lay people 这个字，即是平民百姓这个字。使徒行传百姓这个字出现了五十几次，九成都是指住以色列人讲的。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七到二十三节，我们就知道了。二十六章第十七节是这样写的，在投影片右下，他说呢，他跟保罗说，我也要神道保罗，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。百姓是不等同外邦人，外邦人不等同百姓，因为百姓就是以色列人，外邦人就是非以色列人。神说我要救你脱离百姓犹太人的手和外邦人的手。然后在第二十三节说，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，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。所以在使徒行传讲出百姓主要是指着犹太人讲的。在这里保罗解释约翰的洗礼，约翰的洗礼是告诉犹太百姓， 你们要等候，你们要悔改，等候耶稣基督。这个是神在两约之间，耶稣出现之前命定神子民要做的事情。我都奇怪，我都想想少少的应用。耶稣本身不需要接受约翰的水礼，我们很多时候听见说、啊、耶稣都受水礼，所以我们就要受水礼咯。其实这句说话里面有少少问题的，因为耶稣不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水礼，耶稣基督是接受约翰的水礼。约翰的水礼在以弗所的里面我们看见是有他不足的地方的，是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洗礼。所以我们很难说耶稣接受水礼，耶稣在约旦河接受水礼，所以你要接受水礼，是一个不是圣经的说法来的。约翰的水礼是表明犹太人你要等候基督的来到。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基督是不需要接受这个水礼的，因为这个水礼指明他要来，这个水礼指向他。但是为什么基督都接受这个水礼呢？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特别的功课。基督当时是这样回答约翰，他说我要尽诸般的义。原来基督看见当属神的百姓，神命定他们在这一刻要接受约翰的水礼，等候基督的来临。基督身为犹太人，他说既然神命定犹太百姓这样做，所以我都这样做，我行诸般的义，我亦都接受这个水礼，证明我都是神的百姓。这个是多么大的顺服呢？水礼指着他做，他都依然接受这个水礼。如果就好像我这样，纯粹 去思想我自己，我是这间教会的牧师，教会的崇拜9点15分出现，是应该11点开始的。我觉得我是教会牧师，我不用11点来的，我大概即是圣餐完了，讲到刚刚开始我才出现。那不是这样的看法的，我都应该准时11点跟大家一起崇拜，是吧？这个神命定神的百姓要做的事情。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，当然我们这里在马鞍山都有二十多、三十间教堂，你可以去任何一间聚会，但是如果你选择在马鞍山堂的时候，11点就是我们开始聚会的时间，那我们就觉得、啊、神这样是命定的时候，我就尽诸般的义，我11点在这里出现咯。要11点在这里出现，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？最大的困难是星期六晚那套周末大电影，是吧？我们就好夜先睡，以致我们回到来就很困难。既然可能我们要尽诸般的义，我们就怎样？我们星期六晚早点睡，就算几精彩的周末大电影我都录下它，我不要看，以致我早点睡，能够星期日回来听一篇的讲道。星期日的主日讲道我想是重要过周末大电影的，是吧？应该以致我们能够尽诸般的义。基督就是这样将自己挤在神的百姓的要求下面，也都愿意我们学习有这样的顺服。但我们回到来看的时候，在犹太的体制里面，这个施洗约翰最后一次出现在圣经，讲明了这个等候基督的时间已经满了。基督来了，福音已经传开，也都传到以弗所了。基督来了，你就接受基督的水礼。约翰的水礼的时间已经过去了，你要接受的就是基督的水礼。但犹太人整个的体制是怎样反应呢？我们看见今天不单止最后一次讲施洗约翰，也都是最后一次保罗行入犹太人的会堂。之前大家讲过，跟大家讲过香港犹太人的会堂在罗便神道嘛，这个呢是基督最后一次行入，是保罗最后一次行入犹太人的会堂。在八至十节我们一起读嘛，八至十节，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，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，劝化众人。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，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，保罗就离开他们，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，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，这样有两年之久，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，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列人，都听见主的道。这个是保罗是在《使徒行传》最后一次行入犹太人的会堂。在以往的经历，保罗因为爱犹太人，因为他有神那份的心肠，他每一个地方都入到犹太人去的会堂里面讲道。我给一个清单大家看看他去过哪个的会堂，这个就是保罗入过的每一个的会堂。除了在雅典这个的会堂， 保罗在每一个的会堂都被犹太人赶走，他在比西底安提柯的会堂被犹太人赶走，以哥念被人赶走，帖撒罗尼加被人赶走，比利亚被帖撒罗尼加的人赶走，然后去到哥林多的都被人赶走，然后他去到今天以弗所这个会堂讲了三个月，讲完三个月之后亦都被人赶走。犹太的领袖有系统地压制神的信仰。今次保罗进入犹太人的会堂，有人讲这一张的图是犹太人会堂的位置，可能是犹太人会堂的位置，如果真是的话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地方，哇，漂亮大三巴啦，是吧，就是望下去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。他留了三个月，但最后仍然有不信的人将他们赶走，而这些不信的人可以在犹太会堂赶他走，应该都是犹太人。从此保罗在以弗所之后没有再走入犹太人的会堂。保罗爱不爱犹太人呢？保罗很爱犹太人，就正是他被犹太人在以弗所会堂第六次赶走之后，他写下了罗马书。他在罗马书他这样讲，他说为了犹太人我的骨肉至亲，我甚至愿意被咒诅与基督分离。他说他愿意为了犹太人的得救，我愿意放弃我的救恩。他不是说我愿意放弃我的性命，他说我愿意放弃我的救恩。你说他多愿意犹太人得救呢？同平衡旧约摩西说，神啊，你带他们，我愿意在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字。他为了一群人的得救，他说不是说我死了就算了，不是为福音摆上性命，他说我愿意为福音摆上我的救恩。是一个多么大的爱，他很爱犹太人，他不断被犹太人赶走，他依然是这么爱犹太人。同样在罗马书，他认定神的心意，就是当外邦人得救的数目，即是当我们得救的数目满的时候，犹太人以色列就会全家得救。他看见神有个很大的心意，就是当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的人得救救赎的时候，神就会救回他要救所有的犹太人了。当然犹太人全家得救不是说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得救，但是神要拯救以色列人，他都会救回，最后以色列会最后一次大复兴，会悔改归信主。这个是保罗看见神的心意，所以他很努力传福音给外邦人，最后期望以色列人全家的得救。保罗很爱他们，但是神亦都好爱以色列人，但以色列人我哋喺《使徒行传》里面睇嘅时候，不断抗拒呢个信仰，最后会堂闩埋门。好特别，《使徒行传》唔单止记载会堂闩门，最后记载圣殿都闩埋门。后来保罗上到最大嘅会堂啦，可以咁讲，上到圣殿喺耶路撒冷，翻到耶路撒冷圣殿。但系路加系咁记载呢次经历，当保罗翻到圣殿嘅时候，佢合城都震动，百姓。又是百姓啊，他依然用这个字，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，怎样拉他出殿，殿门立刻都关了。圣殿有很多道门，当使徒被他拉了出殿，每一道门都关了。这个路加的描写提醒我们什么？犹太人连在圣殿里面完全拒绝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从此之后在新约圣经地上的圣殿从没有出现过，直至去到启示录，使徒约翰看见天开了，看见天上的圣殿，看见圣殿里面的约柜，只是看见天上的圣殿开展了。当然我们相信到千禧年的时候，以西结会再一次那个所描写的圣殿再一次建立在地下，我们将会看以西结书来。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最后一次的施洗约翰，最后一次进入会堂，最后一次圣殿的门关了。犹太的领袖不断抗拒福音，失去了神藉约翰叫他们更新的机会，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？首先，若果未信主的，我们不是经常有机会接触这个福音，福音的门有一天会关。若果今天你未信耶稣，不是日日有人跟你讲福音，若果有人今天邀请了你来教会，不是日日有这些机会的，不是日日有这些福分的，你今天就应该把握机会信主。你行开了之后，可能门关了。我不够胆将这件事作为一个比较，我现在看约瑟夫的书，大家可能知道，有跟弟兄分享过，犹太人在这件事之后经历的惨况是无与伦比，千几年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悲惨。 直至到希特拉对他们的迫害。我们期望犹太人得救，但是犹太人拒绝了主，经历了很多的悲哀。不是每一天有人叫你回教会，若果你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就要把握时机接受这个福音。对于我们信了主的人有什么提醒呢？不是每一天有传福音的机会，我们今天能够在青年会书院广传福音，我们就把握这个机会。我们能够在信义会跟老人家广传福音，我们把握这个机会。不是每一天有这个机会，神给你今天有感动要做一个服侍的使命，不是神每一天都开这个机会，你见到这个机会就要把握，就要去做。刚刚早几个礼拜，我和几个青少同工就去了澳门的培正中学，去到很开心，觉得有成三千个学生，大家想想几多人啊。而他每个班房是坐四十几个同学，我这个是我小个翻学才有的光景来的。我走入这班房，突时间我小个上堂，整个班房坐满了那种的感觉出现。我们今天走入班房有多少人？我的仔那班只有20多个而已。那么好一点的学校，即是不是说这间学校不好，即有些学校只有30多个，是吗？是已经是很多人了。四十几个小孩由幼稚园到中学，孙教授告诉他们是一个福音的硬土。教会未能够有能力去承担那里的福音工作。他说见到我们马鞍山堂的青少年好做事好交代，他说你年年过来帮我们搞这个的暑期圣经班，今年叫做品格农庄，挂了一个 banner 在那间学校的门口了。不是整天有这些机会，但是神用得着，我们就拥抱这些机会。澳门我完了之后，就和我的两位的同工一起去看了玛丽逊宣教士的墓。其中最令我感慨的就是那个墓下面，那个墓都挺大的，就是都很大，但是墓下面有一个很小的墓碑，好像这个喇叭那么小，小过这个喇叭一点，是撞了玛丽逊的仔叫 James， 他同一天出生，同一天就死了。玛丽逊就将他自己的仔撞在澳门，是宣教士当日这样付出，今天依然一个硬土，很愿意我们真的去服侍，服侍这个地方。我们不单止服侍这个地方，想起 James， 想起中国我们需要服侍。我看过 James 死的日子，好像是1811年，那一年呢是曾国藩出世的年。曾国藩是打赢太平军的晚清名臣，他那年都刚刚出世，马丽逊在那里做事的时候。马丽逊去澳门的时候他都未出世，即是曾国藩还在带尿布，是不是这么说？即是马丽逊翻译圣经的时候，是几远的事情，是嘉庆年间，我们经常说咸丰的时候，嘉庆还早过咸丰。在一个这么远的时候，中国人已经，宣教士已经在中国人的当中。我们很想这道福音的门能够打开，不是经常有这些机会，在马鞍山，在澳门，在中国，我们能够做，我们就去做。有特别，当以弗所的门，犹太人会堂的门关了，神为保罗开了另一道很阔大的门。我们在第六、第七节，我们看到，我们一起读第六、第七节，好吗？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说方言，又说预言，一共约有12个人。在这里，保罗很特别，路加记载了12个人。十二个人令我们想起一个群体的兴起，十二个使徒，十二个支派，在来到传到一个外邦的地方，第三次的宣教旅程有12个人。在耶路撒冷，使徒行传15章，雅各曾经引用西门彼得这样讲这句说话，他是引用了百姓这两个字，他是这样说，西门述说当初怎样，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，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。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，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。原来百姓这个字唯一差不多一次例外，不是指着犹太人，就是这段经文，就是神在外邦人里面选取百姓归在自己的名下。原来当犹太人拒绝神的福音的时候，外邦人可以归在神的名下，我们成为了神的百姓。何西亚讲，从前不算得子民的，今日也算为子民。我们从前不是神的百姓，今日居然可以得称百姓这个名字，是与圣徒同国， 是神家里的人，保罗是这样写，我们是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。如果你看以弗所书，保罗写真圣徒不是说你的，他是说犹太人，我们是从圣徒犹太人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，他是说犹太信主的人。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差不多是唯一一次例外，称呼外邦，称呼由外邦信主的人是百姓。犹太人拒绝了神，神在外邦人中兴起他的百姓。他怎样兴起呢？他跟我们马鞍山堂一样，藉着堂校事工兴起。第九节中间我读给大家听，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，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，保罗就离开他们，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，便在推拉路的学房天天辩论，这样有两年之久，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列人都听见主的道。整个亚细亚省半个土耳其有主的道是由一个学校开始。保罗在推拉路学房，推拉路我想大家很容易知道这个字，推拉路翻出来就是 tyranny 这个字， tyranny 即是什么字？就是暴政这个字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校长很暴力的呢，平时呢就好像那间学房叫推拉路、啊、不知道当日他们怎样用这个字，可能很多人都改这个名字。学房呢希腊文就 school 这样，直接是一间学校来的。保罗用了两年的时间在这间学校里面传福音，两年是保罗停留一个地方最长的时间。保罗留在这个城市，留在以弗所这个亚细亚省的省会传福音。有一些经文的版本说，保罗是由朝头早十一点到四点钟借用这间学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朝头早十一点到四点是最热的时间，大家都是睡懒觉的。如果大家在国内工作过就知道，他们有一个很长睡懒觉的时间，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时间来的。其实回去呢，回去做培训都是这样的，就是通常即是十二点讲完，就即是十一点零讲完，就下午两点几才开始。那我们这些香港人就好像热窝上的蚂蚁，走来走去不知道怎么算，但是他们全部都睡晒这样。是一段很长睡觉的时间，可能推拉路都去了睡懒觉，就借了一间学校给保罗用。保罗呢就应该，我想象应该啦，因为他后来跟以弗所的长老说什么，说我昼夜做工，供给我自己手所需用的。原来我相信他朝头早上放谷，还有可能十一点之前和四点之后，他就昼夜在那里织帐篷，然后一到十一点即刻执着工具就去那里讲福音了。似谁啊？就似我们关爱小组的导师咯，是吧？朝头早做完家务回完工，十二点几就来到这里，等邵龙等美欣就开始我们这个关爱小组聚会，搞定了回家就凑仔做事了，这样。是一个堂校事工来的，我觉得他当日呢。他一早上做完他织帐篷的工作，中午就去开学校开福音班。两年，做了两年。在一间学校做了两年，连到整个省都听见主的道。由一间学房开始，福音传遍了亚洲的亚细亚省，建立起神的新的百姓。亚细亚省的省会是以弗所，由以弗所开始，我们知道在圣经数至少亚细亚省有十间的教会。哪十间呢？首先启示录那七间的教会呢，耶稣比评语的七间教会都是亚细亚的，以弗所、士妹拿、别加摩、推亚推拉、撒迪、菲拉、铁菲、老底加，围了一个圈都是亚细亚的。然后呢，哥罗西、希拉波里和特罗亚都在圣经里面出现过的亚细亚的教会，至少十间的教会在这里建立起。其中哥罗西、老底加和希拉波里，保罗从来没去过的，因为保罗在哥罗西书说，我未见过你们的人的面。即是那三间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，应该是一个信徒叫以巴弗建立的。就是因为两年多是一间学校的福音工作，福音传遍了整个省。我们都期望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已经十年，我们期望福音藉着我们传遍香港，传遍澳门，传遍更远的地方。很多人来到我们这几年，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回了我们的团契，都是很多的适应，有时都未摸得清我们教会是怎样。我们通常来自自己成长的教会，来到一间新的教会，我们、啊、到底这间教会是怎样的呢？我们这间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色，就好像保罗一样，我们注重的是神话语的建立。我们看到保罗很特别，他真的没有不用管理教会，不用管理堂址，不用起楼，不用维修，就是借用人家的学校就可以传遍福音。我们注重是什么呢？是神话语的建立。所以我们建立三福，三福一个神话语的建立，讲出福音，我们栽培团契的查经、释经的讲道、读经营，这些都是我们是期望 藉着上帝话语的建立，我们建立在神的百姓。我们做其他的事可能很少，我们可能其他的一些维修啊或者什么，我们那些都是很简单的，随便即是用得就可以了，这些地方我们呢就什么都继续去住先，我们也都用一些行政同工帮我们去做这些事情。但我们最主要是神话语的建立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当神话语建立的时候，神的能力就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有时你来到，咦，要参加什么侍奉呢？三福啦、栽培啦、做组长啦、儿童主日学导师啦、青少导师啦、查经组长啦，这些都是在做什么呢？是神话语福音的事工。我们将最大部分的侍奉挤在这些位置，以致上帝的说话在我们当中传开。但是又小心，上帝说话传开不是说斗大家哪个背圣经熟啊，哪个神 学位多啊，如果这样就很惨了。你看到保罗不是一个这样的人来的，保罗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来的。他除了建立神的话语，但他的心是怎样？为了大家的得救，我情愿与基督分离，是一个这么爱人的人来的。神的说话带来爱心，还有神的说话不单止带来爱心，神的说话带来能力。我们不单止讲神的说话，我们都经历神的能力。在以弗所我们看到神一个很奇妙的能力，十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好吗？好，一二三，神藉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，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，病就退了，恶鬼也出去了。圣经是充满了神迹的，但是路加说这里的歧视不是平日的歧视，是非常的歧视，不是大家平时见到的神迹。神迹已经够奇妙，这些神迹不是大家平时见到的神迹，这些是神迹里面的神迹。当日的神迹是什么？是保罗的手巾和围裙放在病人身上就好了。我心想我的房间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物件，没有一个物件能够有这些果效的，基本上是吧？就是，但是这些事不是经常发生的，只是三个人身上发生过。第一个在耶稣的身上发生过，在马可福音六章五十六节圣经说，病人凡摸着他衣裳碎子的就都好了。当基督来到显示天国的能力的时候，摸他件衣服，你凭信摸他件衣服都已经好了。另一个呢，是犹太人的使徒彼得，使徒行传五章十五节说，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，放在床上或褥子上，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，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，他就可以好翻，恶鬼就走了，影行过都好，你说犀不犀利啊？真的。第三就是外邦的使徒保罗，他的手巾是什么手巾呢？就应该是他即帐篷的时候抹汗的手巾。他的围裙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这些通常是工业用的， 在原文看是工业用的围裙来的，就是一些工作服，就是大家翻工作那件制服，除回低即刻被人拿了去，哇，即刻拎去医病，就是你这头挂在办公室那头，英人执了你件衫即刻拎去医病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么犀利。路加说这些不是平常的歧视，是非常的歧视。当神的话准确的出去的时候，神的能力就伴随而来证实他的福音。今天当我们高举神的说话的时候，我们都见到神的能力会伴随着我们，未必是神迹，亦都可以是神迹。更重要，我们今天的建立，人家见到一间互相有爱心的教会，那这个是一个的神的能力。走到进来见到我们的接待队，哇，这么有秩序，更有规模，见到 Daryl 在后面接住你，叫你站在一边先唱歌先，这个是神的能力来的。搞错，我都肯回教会，你还左头左势是吧？走开，这样那么爱心，神的能力就流走了，是不是？Daryl 你叫我站在一边，好，我站在一边等一等先。人家见到，是的，有规有矩的。我们虽然说我们十一点崇拜是神的命定，不回来我们都没什么结果的，我们都是自己个人良心，我们的信仰都是自己个人良心在主面前去处理。但是我们能够做到这个规矩的时候，人家来到见到这班人是认真看神的，这个就是神的能力。我们很感恩有班接待队肯厚住面皮做这些事情，是不是？叫你不要进来，我又回教会，你又回教会，我要厚住面皮叫你不要走，容不容易啊？不容易，他给掌声他们行不行？我们呢多谢他们的服侍。维持教会的秩序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嘛，有规有矩嘛，敬拜很重要的。 我哋家庭嘅见证，翻到嚟夫妇团，知道我哋点样去夫妇一齐相处，人哋见到呢个咪神嘅能力咯。呢啲都系神嘅能力喺我哋当中嘅出现。教会嘅规矩，夫妻间之间嘅关系，对事工嘅摆上，每个礼拜我哋真系好似保罗咁啊，咪日日开档喺呢度。关爱小组咁多嘅弟兄姊妹愿意抽佢时间出嚟，呢个系神嘅能力。神伸出佢有力嘅手去见证佢嘅福音。当我哋愿意咁样去讲嘅时候，神嘅手与我哋同在。当然，神伸出佢嘅手嘅时候，佢好过特朗普啦，佢唔系要显示自己系大哥啦。佢伸出佢嘅手嚟握我哋嘅时候，我哋都好似法国总统咁，伸翻有力嘅手去回应，系嘛？点样系一个最有力嘅回应呢？面对呢一个咁有力嘅福音，有几种嘅回应，我觉得第一种咧就系嗰种有名无实嘅回应啊。嗱，呢度圣经几个话，嗰阵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嘅犹太人，我哋睇见犹太人咧好精通指导嘅此道嘅，咁啊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，佢话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，作这事的有咒责犹太祭司长士基亚嘅七个儿子。犹太祭司又有一次犹太人出现啦，恶鬼回答他们说：耶稣我认识，保罗我也知道，你们却是谁呢？咁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，胜了其中二人。我觉得呢个真系一个好特别嘅句子啊！制服他们，叫他们赤着身子，受了伤，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。呢啲系灵异档案嘅剧情嚟噶，系嘛咧？就系大家睇嗰啲细个睇 X file 咁，就系睇呢啲嘢噶啦吓。但系呢度嘅重点系咩咧？重点就系你拎住耶稣嘅名。从来没有接受耶稣的福音，都没有耶稣的能力。我们很小心，我们会不会教会挂住耶稣的名，却从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我们就没有耶稣的能力。甚至我们见过机构挂住耶稣的名，已经对耶稣的福音是十万八千里那么远，我们也都在当中见不到有属灵的能力。这个是其中一个令人最唏嘘的反应。一个犹太祭司长，他七个的仔奉住耶稣的名，却没有耶稣的能力。期望我们不是成为一个这样的群体。另一群人的反应是十七节，凡住在以弗所的，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，都知道这事，也都惧怕，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。同在当日耶路撒冷一样，有人害怕耶稣的名。害怕不代表你信。哇，教会好不好？好，见证好不好听？好听，信不信？不信，这样是吧？我们很多时候听见人是这样，害怕不代表你信。但对耶稣的回应是怎样呢？一个大有能力，好像法国总统那么有能力的回应呢，是应该是怎样呢？应该是最后十八节，那已经信的，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，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，他们算计书价，便知道合共五万块钱，主的道大大兴旺，而且得胜，就是这样。在大能的福音下面，人的回应不是利用耶稣的名，也不是单单惧怕，而是因为神的圣洁作出两方面的回应。第一方面是述说陈明自己的罪，讲回自己犯过什么罪。若果你和我，你只是圣餐主日回来的话，你不会在我面前述说你的罪的。但只有当我们建立一个稳固的关系，我们才能够彼此述说大家的罪。我向我的上司，我会述说我的罪，以致我的侍奉是没有难了。这个是我的生命。我也有几位和我一起成长的弟兄，在中学的时候已经信主的。我每个礼拜二，我都会将我的挣扎、我的骄傲、我的罪话给他们听，叫他为我去祷告。牧师、牧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跌低没人知，是吗？跌低没人知的，你都不会告诉别人知的。为了避免这件事，这件事发生过很多次，也不是第一次发生。见到的时候自己就要避，是吗？就是见到前面，即是马鞍山有几个警察拎着个超速枪在那里，你自己懂得避，是吗？见到是这样，我自己都要避。我就几个弟兄，每个礼拜二我都提告诉他，我今个礼拜你有什么需要为我祷告。这个需要，我为什么找那个弟兄？是由小识到大嘛，识于微时，他都知道我有几衰的。当日我讲粗口他都知道，是吗？即是他见过的，那 他都知道大概是什么人。跟他分享，哇，我觉得 很放心，又是弟兄。大家有没有这个关系呢？述说你平时行过的事。 我哋嘅教会大家觉得好难适应咧，第一个嘅难适应就系我哋高举神嘅说话啦。呢个系我哋所有侍奉以呢个行先嘅。最后地下有冇人扫啊？干唔干净？我哋睇得好轻嘅啫吓，呢啲咧即系水喉流唔流水，有啲由佢流咁，我哋通常都系咁样处理噶啦，基本上。但系至今要人教到圣经，呢个我哋第一个适应。第二个适应咧，我哋关系嘅建立。我哋咧牧者，有时我哋翻到嚟，我哋有啲大啲嘅团契，可能去到八十人。我哋依家扩大咗我哋个科，可能迟啲坐到百几人嘅团契。可能你觉得，哎呀，我开始唔系成日见到阿黎牧师，唔系成日见到阿姚明传道，啊，都唔系成日见到佢哋嘅咁。我哋系牧者关心组长，组长关心组员，但系当然我哋牧者组员有问题嘅时候，我哋都一齐去关心。但系我哋有个咁嘅架构，因为每个人嘅关系嘅处理都系有个限度。我哋唔可以话同百几人都好熟，或者我讲你都唔信啦，系咪啦？即系，但我哋能够同十几个熟，你组长又同十几个系相熟，我哋一个咁嘅关系建立。但系你有任何问题嘅时候，随时揾牧者，牧者好愿意同你一齐经历。但系我哋喺呢个架构里边就期望每一个都有相熟嘅，能够述说诉说自己平常所行嘅事情，去对付我哋以往犯过嘅罪。这个能够面对自己嘅罪，系一个有力嘅回应。唔单止面对过去嘅罪，我哋同工仲系教紧新人组，喺新人组里边同大家相熟，以至大家熟咗嘅时候咧，当转会当洗礼嘅时候咧，今日我哋有转会礼，我哋问你一啲心事嘅时候，你可以喺同工面前，因为你识我啊嘛。如果你喺我团契，你识我，你知我个咩人，你就将你嘅罪讲出嚟嘅时候，我哋就放低晒呢啲罪，以后咧我哋嘅侍奉就开行 turbo 啦，就唔会有罪嗰啲杂质喺你嘅 engine 度 kick 下 kick 下，以至你能够嘘一声咁就侍奉到。这个我哋期望大家成为一个咁有力回应神嘅群体。如果我哋仲有啲嘢棘住我哋嘅时候，而你又发觉冇人分享到，就揾一个嘅群体嚟建立，我哋先成为一个有力嘅群体。神用咗以弗所教会，就因为佢能够述说自己嘅罪，以致佢能够传遍一个省份，佢用到佢。而当佢面对罪嘅时候，佢哋都系不计代价，佢哋烧咗啲书，合共50,000块钱。我哋首先睇书，书我哋今日好简单啦，即系周街我哋飘书啊，周围劈啲书都唔要噶啦，基本上。但系当日嘅书系咩？当日整一本书唔容易嘅。当日嘅书就正如我哋今日嘅 iPad、iPod 咁 ，iPhone 咁重要，好难先有一本啊！哇，呢、这个 iPhone 哇买过马烧咗佢啦，咁就系咁上紧嘅啫。基本上当日咧系咪先？佢就咁样样对付自己嘅罪，合共50,000块钱。我哋从耶稣嘅比喻里边知道，一块钱就一日嘅人工，50,000块钱即系137年。即系50,000日，大概137年。如果按香港嘅人工中位数，我计过就系大概3,000,000到3,500,000。讲紧好多层新港城嘅楼啊，系嘛？即系咧，一次过烧晒咁多层新港城嘅楼，就系咁样样。佢哋对付罪从不手软，几贵都去对付。我去拆偶像嘅时候，有人讲：，哇，呢、这个观音我开过光嘅，好贵噶，有冇方法即系留一留啊？咁系嘛？即系咧。唔好留啦，即系送俾人又累咗人，系咪先？打烂佢算啦，几贵都好系嘛？几贵都好，哇！呢、这个琴佢啊，大师即系唔知做过啲乜噶咁样样。嗰次我都俾咗50,000噶啦，大师都收咗啦，嗰50,000系嘛？掉咗佢啦系嘛？唔好累人啦，几贵我哋都挤低跟从主。呢、这个一个有力嘅回应，几贵嘅罪，个罪牵涉有几贵嘅回应，我哋都掉低。有力的回应包括不计代价的离开罪，然后我们能够有一个群体述说我们的罪。有时我们都知道自己犯罪，有时想得不太清楚，有时都给我们去对付罪一个最简单，就是你 name the thing， 你讲得出你犯了什么罪先。有时我们其实我觉得很特别的，信了主你问我今天、啊、我又不买马又不看咸片，我们真的，但是有时我都要问自己，我有什么罪、啊、原来我追求一种侍奉的模式，以致我伤害了弟兄，可能都是一个罪来的。我一定要这样做，你这样做不这样做，我就觉得你很冒犯我了。这个是我都要承认的罪。到有些罪是我们心里面对某些偶像的追寻，我们要自己很小心，讲得出，然后就认罪，然后就不要再被罪捆绑。你不要觉得我越信得久，我的罪就越少。越信得久，你的罪越，怎么说呢？越深沉。然后你就越花多啲时间去谂清楚，然后认清楚佢，继续向前去走。当我哋咁样去做嘅时候，花呢啲代价嘅时候，神先至用到你，亦都先至用到我哋嘅教会。 愿有得就系祈祷。在祷告里面，我想大家 name 你的罪，然后求主去赦免。因为当你认你的罪的时候，你就好像马克龙那样紧紧握住对方的手，你不是握住总统的手，你是握住创造主的手，说既然你圣洁的神来赦免我，我就讲他的罪告诉你，然后你赦免我。七位天父，你自己知道我们的罪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以致我们能够坦然述说我们的生命，之后你使用我们，就好像当日你使用以弗所那样，在澳门，在中国，在世界各地，可以在利物浦，可以在 CD 城，可以在周围的地方传扬你的福音，以致建立你自己的群体。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求，阿们。